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一下股市。中国的一个公司啊，叫做 DeepSeek， 相信关注投资的人可能对这个公司今天都是有所耳闻啊，因为它撼动了华尔街，科技股呢是恐慌蔓延 ，VIX 指数飙升超过20%。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88.96点，下跌了1.46%，收于6012.28点；纳指大跌612.47点，下跌了3.07%。道指是上涨了289.33点，上涨了0.65%。费半呢是崩跌了488.7点，下跌了9.15%。在今天，英伟达下跌超过了16%，台积电呢是下跌超过13%。那么费半今天的下跌也是超过了9%，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惨的单日表现。股市暴跌，资金就开始涌向避险资产。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下跌多达12个基点，到了4.5%，这是一个多月以来最低。日元和瑞郎这样的避险货币飙升。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这个 DeepSeek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啊？它是一家来自中国的 AI 新创公司，先后发布了和 DeepSeek 21两款大模型，受到市场的瞩目。DeepSeek 呢，训练它的最新模型之一的成本为560万美元，这个数字仅仅是 OpenAI 最大模型的1/30，性能呢却是可以和 OpenAI 相当的，这让硅谷感到震惊不已。对此呢 ，Bernstein 他有一个分析，他的分析师认为说 DeepSeek 的进步呢并不足以说是让美国超大规模企业过度恐慌，但是呢，他们也承认说在模型成本持续上升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一类创新对 AI 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分析师说 DeepSeek 所实现的效率提升有可能呢会对推动计算能力的更高需求，而并不是减少长期支出。他的策略或许也不是说其他顶级的 AI 实验室所不知道的，因此呢，这类创新也并非是完全独特的。Bernstein 他还指出啊，他说 Meta 增加的资本支出 ，Stargate 的宣告，还有呢，中共1400亿美元的 AI 支出计划，这些也都表明说是 AI 领域的投资呢正在加速。稍稍关注一下企业消息啊。DeepSeek 开发的大型模型应用程序在中国和美国的苹果 App Store 上免费下载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在美国的排行榜上 DeepSeek 甚至是超过了 ChatGPT。英伟达今天真的是下跌 16.86%、每股 118.58 美元，它的市值蒸发了5890亿美元。这也创下了华尔街股票单日市值跌幅最大。和其他大型的科技巨头相比，苹果在 AI 方面的资本支出呢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苹果躲过了 DeepSeek 引发的暴跌。那么苹果今天是净扬 3.18%， 每股229.86美元，它的市值就来到了3.46兆美元，超过了英伟达，夺回了全球市值王的宝座。对此呢，华尔街的分析摩根士丹利 E-Trade 的交易和投资部门常务董事他说，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颠覆，市场本来要迎来重要的一周，这可能会让本周的大型科技股财报对市场情绪的影响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刚刚提到，有分析师说呢，说 DeepSeek 呢并不足以让大型科技公司感到深度恐慌。那么还有一个人的观点，他就是 Annex Wealth Management， 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Brian Jacobson， 他解释说，他说如果 DeepSeek 确实是众所周知有更好的战术的话，那么这可能就会扰乱过去两年推动市场发展的整个 AI 这件事情了。这可能就意味着对芯片的需求会减少，对为模型提供燃料的大规模的电力生产的需求就会降低，还有呢，对大型资料中心的需求就会减少。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在人民币周一收市报7.265兑一美元，比上日收市是下跌了238点。再稍稍的关注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马斯克的效率部有了新目标，是什么新的目标呢？根据 CNN 的报道， 马斯克领导的咨询组织政府效率部正在展开一个迅速的行动，新的节省成本目标就是美国的一分钱的硬币，就是我们说的 penny。Doge呢，目前在 X 平台上说，每枚一分钱的硬币的制造成本超过了$3。在2023年会计年度，就让美国纳税人承担了超过1.79亿美元的支出。贴文说，美国铸币局在2023年的会计年度总共生产了超过45亿枚一分钱的硬币，大约占了当年流通硬币总数的114亿枚的 40%。那么也有报道指出，说马斯克的这个提议呢，也并非是第一次出现。大约在很多年前，有人呢就提议要废除一分钱的硬币，因为它其实也是很少被使用的。专家认为，废除一分钱的硬币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的时间。美国便利商店协会战略产业倡议副总裁莱纳德，他表示，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为每位顾客节省2秒钟，那么1.04亿秒啊，它就是1203天，这就会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和俄罗斯的经济有关的。报道说，暂时俄罗斯的经济它是海市蜃楼。因为消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快速简短的和大家更新一下。记得川普总统呢，在他的就职演说后几个小时，在白宫和记者进行了交谈。当时川普直言啊，他说俄罗斯会陷入大麻烦。CNN 报道说，俄罗斯呢，他不断吹嘘他的经济韧性，结果在战争压力下呢，现在已然崩溃，很可能就会面临崩溃后的痛苦。而越来越多不满的俄罗斯官员也警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接近了生产极限，所以呢，价格一直在高升。有部分专家就认为说，这种所谓的坚韧的俄罗斯经济的形象很像是一个海市蜃楼，那么这也是克林姆林宫精心策划的一个形象，让对手觉得俄罗斯经济状况是良好的。但是随着战争接近3周年啊，这个海市蜃楼呢就开始慢慢的消失了。根据报道，哈佛大学克雷格·肯奈迪他最新有一个报告，报告说克林姆林宫通过影子融资机构掩盖了对乌克兰战争的一个真实的成本，这就是迫使银行呢以优惠的条件向大部分信用不良和战争相关的一些企业提供了贷款。可是呢，这些公司很有可能会违约，这些和战争相关的公司带来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就会导致银行面临一波有毒的债务。所以专家就直言说，说普京呢坐在一个金融定时炸弹上，一旦俄罗斯的民众担忧存款面临风险的话，很有可能会引爆挤兑。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根据商业内幕他的报道说，瑞典经济部长伊丽莎白·斯万特松他说，瑞典用晚上夜间卫星的照片来衡量俄罗斯的经济健康。那么怎么衡量呢？他说啊，对比2021年、2023年的莫斯科的灯光显然是更为暗淡，也就是俄罗斯的首都用电都出现了衰退，这就显示国家陷入了困境。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